二十二章十三节开始啊，是又是很不好解释的哈。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的长老那里。看到没有，长老总是父母官，这些事都是长老来处理的。前面处理悖逆的儿子也是，这里也是长老来处理。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贞洁的凭据，父母就要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各位、这应该很清楚了，那布应该就是有血的那块布哈，表示他真的是贞洁的。十八节，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要罚他100舍克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这个100舍克呢是非常高的哈。何西阿书那个荡妇割灭呢，只有用15舍克勒。耶利米书32章，耶利米买回赎回他的地也是17舍克勒。这100舍克勒是非常大的哈。你侮辱了你的妻子哈，那么所以你就要受到这个100舍克勒的罚金。好，这个我还记得，应该大概30多年前吧。李敖写了关于这个性道德的文章，里面他是批评中国的性道德不恰当哈。那么也引了这一段《生命记》的话，里面就特别讲到说，在以色列里面呢，也有一些错误的性道德观念。比如说《生命记》这一段里面，它有些地方比中国人道一点，有些地方呢，还更糟糕啊。那我承认不太好解释。那么第一个，像这一类的经文，还有很多地方经文，我们都会有一个倾向，那个倾向就是，圣经是男人写的，都是站在男人这边欺负女人的哈。我现在看法不一样。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为哪个人写的，也不是男人写的，都是神的话，都是宝贵的，都是我们应该遵行的。那么在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面，在上帝所造的人里面，的确女人不管在哪一个社会，在哪一个社会里面，甚至在母系社会里面，女人的体力总是平均来讲比男人要差一点。各位姐妹请不要认为我是大男人主义啊，但是平均女人的寿命又比男人长一点，所以我觉得神很公平，大家不要谁都不要抱怨哈。但女人的体力是差一点，所以我觉得女人，圣经上也有讲，彼得前书也讲女人是软弱的器皿，就是我觉得体力比较差，比较会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呢被男人欺负。那么这个欺负上面最可怕可恶的欺负就是性上面的欺负。因此我认为在圣经里面讲到性道德的时候，看起来给女人更多的限制，其实是对女人更多的保护。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各位，一个男人你犯了淫乱，或者你结婚前结婚后拈花惹草，做了一大堆的错事，你一悔改浪子回头金不换，大家都还能接受。一个女人不要什么拈花惹草、拈花惹树了，只要有一次的失足，这个社会就不太能接受。所以你说那我们就要改变，叫男人跟女人都可以一样拈花惹草，各位，那女人一定就更痛苦。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包括我看到早一点的像罗马时代的，或者说近代的啊，包括60年代的 hippies 那种，就是男女杂交啊，根本废掉婚姻啊，只要我们能够只要我们快乐一夜情啊，随随便便没关系啊。在任何一个时代，包括现在后现代的欧西方和在台湾哈，各位，我劝姐妹记得一件事情，你越随便你越倒霉，你越随便男人越高兴。在性上的随便，当然犯罪大家都是受害者，性上犯罪大家都是受害者，男人当然也是受害者。如果你真的以为你可以花天酒地，你以为很好，上帝的律法是会惩治你的。不过我们就现实来看，女人受的害会更痛苦。 所以上帝就特别提醒女人要在这上面谨慎，不是欺负女人，不是帮男人欺负女人，反是要女人更洁身自好，因为这是比较对女人来讲是比较好的保护。那我说这么多就是说，哎呦，上帝怎么这么不公平啊？这个新婚之夜完了，就这个后来这个男人就想办法要休掉他的太太，然后就说他不是处女。那么当然各位我不要仔细讲了，你们自己去稍微想一想，就是这是一个女孩子自己新娘子自己要对自己有的一个保护，那块布她自己要小心的放着。那我们当然就很不公平，为什么上帝造人没有这种事？两个人结婚以后，女人很讨厌那个男的，就说这个人不是一个在世男，然后那个男的就要到长老那里或长老娘那里把他是在世男的证据放在那面前，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在生理上神没有给我们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一看就是你们敏感一点就哦，这上帝很不公平，怎么男人就从来没有这种考验的过程？各位你记得我刚刚讲的，这是对女人更多的保护。你不要以为说我越随便一点越爽，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哈。我们越是谨慎自守越好。那么既然在生理上女人是比较弱的，整个的人类的社会里女人比较容易被欺负，那么你在性上面的谨慎其实是对你好的。第二个问题我在想到的时候就是当那个男人被罚了100舍克勒，然后仍旧做他的妻哈，各位这婚姻会幸福吗？我就在想到说这样的处理是不是很愚笨？当一个男人讨厌他的妻子，然后居然，各位这是很大的羞辱。各位姐妹你想想看，如果你的丈夫在报上登广告说我太太不贞洁，然后你还要把贞洁的东西放在城门口给长老给大家通通看到，你看到那块布没有？我是贞洁，很丢脸呢，我还宁愿不要看了，我上吊自杀了。那如果这个你知道有那个贞洁的那个布，那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你老公要罚款100舍克勒给你爸爸，第二个呢你老公还要娶你。各位老公本来就恨你了，所以想出这个歪主意，现在又亏了100舍克勒银子，恐怕更恨你了，这婚姻会幸福吗？那所以我以前自作聪明讲啊，这个是上帝的律法，真是啊，这都过时了，就算以前可能有用，现在都过时了。各位就什么鸟啊，你要拿蛋不可以拿母的啊，这个是过时了，但是那个原则绝没有过时，原则在任何一个时候不会过时的。同样你要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离婚并不是那么普遍的。同样你知道那个时代并不是像现在这个社会女人还有一技之长，比较没有，所以女人能够继续在一个家庭里面对她是比较好。如果她就跟她的丈夫离婚了，那么她要再婚的机会也不那么多，而且真的夫妻有这么多的争执哈，如果这个国度整个还是上帝的一个国度管理的话，丈夫悔改回心转意的对这个女人的好的可能性，比这个女人就离了婚以后再去找到一个好的丈夫有一个好的生活，还是选择不离婚是要比较对的。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刑罚她的丈夫，这样要她继续跟她做夫妻，看起来很粗糙，我想并不粗糙，上帝的话是宝贵的哈。20节好，但是如果是真的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打死，这是李敖最痛恨的地方，要打死。那我们当然也觉得很不公平啊，好像从来没有任何处置男人淫乱的事情哈。那我们也要再说，就是我仍然说这是对女人的一个保护，你既知道整个的制度你犯了淫乱对你是很危险的不幸的，那你就更谨慎，这是上帝对你的爱。我已经讲过了，哎呀，怎么那个人作弊 做了100次都没被抓到，我一次抓作弊就被抓到了，神真的好不公平，神是爱你啊，让你不要多犯罪啊，神是爱你，使你在这些事上有更多的警告，使你更不犯罪，所以这是好的事情啊。